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礼拜还没有注意到这个礼拜三是父亲节，所以本来想早一点来这里呢，还借几本书啊，可是赫然才发现呢，需要跟我爸爸吃晚餐，然后刚才很赶的，还跟一些我以前台大的学弟妹啊有约，还爽了约迟到了。相当匆促的赶过来，那也看到各位同修在这里一起呢，我们还这样来一起能够同修呢，希望能够让我们心里面呢最在意的一些事情，所修的功德一切都回向我们的父亲。而且我们在修行法门当中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学佛当中有一个父一个母啊，那么讲到母比较熟悉，我们都说什么是佛学之母啊？各位知道吗？什么是佛学之母？般若啊，听过吗？般若是佛学之母，那什么是佛学之父呢？念佛，念佛，念佛通一切所有的，念佛不只是说持名念佛哈，念佛广义的讲是念佛一切功德。其实我们学佛啊，都是在学佛的一切行径，就是他怎么看事情，他的智慧是什么，他怎么样对治烦恼，他所开出来的教法教戒，一切都是佛的功德。什么叫佛的功德呢？就是佛的他的福德智慧对治烦恼，对治一切的法，他的一些作用。所以呢，这些作用有圣功用，所以我们称为叫佛的功德啊。所以其实念佛的功德呢，是贯穿一切的法门的。所以我们说啊，念佛是佛学之父，般若呢是佛学之母。那今天呢，我们所跟各位谈的呢，是上回跟各位报告的唯识史观。其实如果我们从佛灭后啊开始来看，佛学思想是怎么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呢？其实都关乎到很多历史的考证问题。在考证过程当中呢，我想也是比较一个适当的角度来思维，到底哪些经典它在这个一路思想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也必须要从这些历史观的角度，才可以找到我们应该正确的怎么样来学习，以及怎么样来了义我们所读的经论。那么避免在不同时间佛所说的教法教戒，在文字上世俗地上施设看起来有矛盾冲突的地方呢，我们会觉得诶，怎么会佛这下一下这么说，一下又那么说呢？那么这么说的道理一定跟他的历史背景，跟他的对峙的问题，还有当机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从历史观来看世间所施设的一切学问，当然也包括内典在内啊，一切的佛法的经论也都必须从它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定位。那么今天跟下一个礼拜，我们都希望花这两次时间详细的呢跟各位把唯识发展过程当中历史事件几个相当重要的里程碑呢啊，借由像《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魁寂大师的述记，就是他注解这个成唯识论里面他所写的，甚至包括大正藏里面一些有关这个无著或无着世亲玄奘等他们的传记啊，只要收录在大正藏当中，甚至是一些散佚在外，我在图书馆找得到的资料呢，大概简单的把它汇通过。即便是这些过去的大德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知见，那讲了一件历史的事实呢，可是在文字的表现上，甚至他的说法上，却有一些差异。不过呢，我避开差异的部分，把这些不同的差异拿掉以后呢，发现这些故事的背后呢，讲的是有一个大的交集。那我就这个大的交集部分呢，跟各位大概排一个次第，排一个次第，跟各位来做个简单的报告。那么首先呢，我想这本成唯识论当然是魁寂法师所这个柔和的，就是他杂糅十家的论点，那么跟他的老师玄奘大师一起讨论下来的。那么根据有考证的这个佛学家呢， 他们认为奎基所做的第一本著述本就是《成为士论》的述记，啊，述记就是述，记述的述，述记这本呢，其实是比较多是玄奘大师口授，啊，就他第一次啊，当然不止一次了，他一次以上呢听闻玄奘法师怎么讲《成为士论》，怎么讲他在印度所学到的一切的唯识家的主张。他的力量，那么他把它记载下来，那么书要跟别抄啊，才比较是奎基大师自己的见解。那当然更重要的一本奎基大师自己的笔记书，就是上次跟各位报告过的《义林章》啊，《大乘法院义林章》，那么就是很多奎基大师自己的创建啊，很多自己的创建。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要首推这十大论师去注解的那一本《三十颂》。当然是来自于世亲菩萨所造的，而且是世亲菩萨结合他在一切有部出家，然后他去听了毗婆沙论，去造了俱舍论，柔合了一切有部的学说，又去精通十八部义。所谓十八部义，就是当时的二十部的小圣教。他把二十部的小圣教除开最原始的大众部跟上座部之外，扣除下来就是十八部。因为总共我们说二十部啊，就是部派，佛教总共有二十个部派，那么扣除最开始分支的两派就是十八部。所以我们说世亲菩萨通十八部义，意思就是说他通一切的小圣论点。他精通一切小圣论点之后呢，他就借由跟一切有部刚好不同体系的尽量部来破斥啊，来破一些一切有部一些他力量，就是他的命题主张啊不太圆满的部分，那么柔合成俱舍论。之后他被无着菩萨这个劝小向大以后啊，他经过自己的白法啊名门，那么五蕴的注释本、舍大顺论的注释本、辩中辩论的注释本啊，他经过一些无着或弥勒论点的注释之后，自己开始作论。他自己所造的论当然很多，最重要跟唯识体系最有关系的就是两本，第一个就是二十论。当我们唯识史观跟各位报告完以后啊，就会开刚跟各位一起来读他的这本的序。读完序以后，马上我们就接下去读二十论。为什么要读二十论？因为二十论整本也是他造三十论的原因。他为什么要广造三十论？就是因为他二十论要破斥外道，破斥外道呢需要有更多的理来做支持，所以他就柔合了他从一切有部出家一直到他跟无着菩萨注释了注解了很多大圣的论点以后，他把他唯识的思想总集大成，就把它写成了三十颂。可是很可惜的，他没有写长行的注解啊，他就往生了，所以留给十大论师有很大发挥唯识思想的空间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从世亲菩萨的背景他的发展史跟各位先报告起。那这段历史呢，我想当然有许多版本的差异啊，不过我们还是取同去异啊，大概跟各位简单的报告一下。那么话说啊，世亲菩萨他是跟他们一家三兄弟呢都是北印度的望族啊，都是北印度的望族，是国，他爸爸是国师，大家都知道他的大哥是谁，无着菩萨，然后他是排行老二，他底下还有个弟弟狮子觉，啊，这三位呢也都是当时一起同在一切有部出家的啊，可是呢三个人的境遇不太一样，啊，三个人的境遇不太一样，他的大哥呢比较大声根气，那么世亲菩萨呢就一直往小圣十八部义呢去广学多闻。那么他的弟弟呢，就是狮子觉呢，在传闻当中呢比较偏当时的小圣空系啊，小圣空系。所以我觉得他们三兄弟很好玩啊，我想这个组合呢刚好骗了佛学当中的空假宗啊这三门。那这个我想可能也是有意安排的表法的一个意思吧，我们姑且这样了解啊。那么他是他们三兄弟的老二，那当时呢他出家的时候，他哥哥已经是在瑜伽学派啊，蛮有一点名气了 啊，我们就先不谈无着菩萨的历史，那么重点我们就先回答在世亲国，在世亲，世亲之后在一切也不出家，他就跟了一位老师，叫做佛陀密多罗。佛陀密多罗他其实也有做过一些这个这个论点的创意，但是可能没有翻成汉译啊。那么这个我们也不去研究。最重要的是佛陀密多罗在那个时候啊，也是一切有部非常重要的论师，可是呢一切有部有所谓的正量部啊，跟所谓的分支，那么佛陀密多罗是分支一派的啊，分支一派的论师，那么世亲菩萨就跟着他学。那么有一天呢，当时的外道，当时外道最大的一支就是素论啊，素论，素论就是一切，他认为说我们的人呢、啊、是一切有法的受，有感受，我们依据感受立一切的法，主要的论点是这样子的。那么素论有一个大外道，因为当时他们的风气呢，就是会找别的派的论师呢去做辩论，所以同样的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素论的外道啊，他就据说了，在传闻当中他是金七十论的传人，他就拿了金七十论，金七十论就是素论的本论啊。如果各位想去了解素论是什么的话，那么现在金七十论也有汉译啊，也有汉译，它也收在藏译本当中啊，都有它的正大正藏收在里面。各位可以去从金七十论呢、啊、了解啊，到底素论讲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位素论的论师就到了这个地方呢，想找，本来想找世亲菩萨辩论，可是刚好世亲菩萨跟他的师兄弟呢都出外，也是跟别的论师去辩论去了，所以那个国啊就剩下他的师父佛陀密多罗。那么这位外道呢，当然只好在国王见证底下呢跟他的师父辩论，可是他那个世亲的师父呢，当时已经年纪很大了，那么年纪很大，气力也衰，便没两三下子呢他就败了，就败下阵来了。那么当时他们辩论呢，常常以割项上人头当赌注的，那当时他当然也是这样打赌的，可是因为同样都是婆罗门姓啊，所以他就也不好去让这位年高德少的人呢、啊、把头上砍下来，只好意思意思的在他背上打个几下，然后呢从这个超日王啊，就是那个地方的国王啊，领了好几两的黄金呢就扬长而去。那么世亲菩萨回到国内以后呢，就知道这么一个典故，他就非常不服气，他就四处啊去找这个外道，这个金七十论的外道呢，想要替他的师父讨回面子来。可是呢不晓得这个外道为什么短命、啊、他去找他的时候呢，这位外道已经往生了，他也找不到冤大头可以去辩论，那他当然也不服气，所以他就因此把他想要辩驳那个金七十论的论点呢，写成了这个辩驳素论的一个圣义，他就写了一本素论圣义啊，这也就是他造作整本辩驳其他宗派的一个著作的开始。不过这本论点并没有传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个事实，就是当时印度力破辩证的风气很普遍，非常普遍，可是你可以发现他们力破辩证最重要的产物不是砍下对方的人头而已啊，这个是副产品啊，我们姑且不说。最重要的你可以发现，在力破辩证的背后都会产生出立论的学说，所以我上回跟各位讲过，因明学并不是一个辩论的学问，因明学是一个让我们的比量智慧在一个大家共许的前提条件底下去追求新的知识的一门科学啊，应该这样说。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方法学的话呢，我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讲的都不能算数，对不对？所以呢，应该要让我们力敌两方，就是辩论的两方呢，有一个共同同意的前提，依据这个共同的前提呢，透过一个比量的方法啊，推度的方法，得到一个大家合理的结论，这个呢就叫因明学。所以力破辩证的结果，我们从素论圣义这本著作就可以看出一斑，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 能够更接近圣义是什么，到底佛所讲的圣义是什么，希望利用我们凡夫比量的智慧去思维，然后呢慢慢的更接近第一谛、哦、那么把这个思维的结果记载下来，就变成当时啊印度整个哲学思想或者是佛学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哦、所以各位知道吗？所以我们立波辩证呢，不是想把对方辩赢而已，而是把双方大家可以共许的条件底下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种说法来去思维佛陀说所谓的圣义。所以其实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不必在意有不同的解释哦，不同的解释更不值得在不同的解释背后啊因此而变成很多的分派。如果我们可以分派的话呢，应该更可以接受不同派的思想可以进行这样子一个方，大家可以共同接受方法的一种冲撞，这种冲撞之后呢反而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可以更接近第一谛，甚至可以让力敌双方共同可以接受的一种解释的方式，一种思维修的方法，一种圣义的诠释的方法。所以呢它是一个从异中求同非常重要的方法，它也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中有异。即便我们立波辩证过后也都可以接受大家互相的解释是在不同的地善巧那个角度去思维佛的圣义的。所以这个不管是同还是异，从这个表法这一段的意思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大概也可以知道成唯识论绝对不是一人的说法，对不对？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说法，它几乎是在佛灭后300年到900年600年间所有的论师经过这样子力破辩证的结晶，再加上十大论师同样解释和其大乘的三十颂，最后留到魁寂大师跟玄奘大师一起师徒啊再把它杂糅成这本。所以呢怎么样能够合同变异，本来就是我们学佛的工作，学佛思维修的一本本业啊。所以绝对不能够说啊以小为足，我就只学我自己解释的通的没有差异的啊，我们这一派的论点跟我这一派不相容的呢我就一概不接受。我想呢这个在印度当时修行人的典范呢看得出来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第一个我想借由这个历史观呢跟各位来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好，接着我们故事往下讲。那么世亲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更觉得啊要去了解啊当时一切小圣甚至是外道所有的学问，所以呢他就立起了一个时间表。尤其因为他本身他的师父是一切有部的支派，他就想去这个一切有部的本支啊，本支中印度那个地方呢是直接听一切有部正量他们怎么样讲大毗婆沙论。可是大毗婆沙论每个宗派都有他自己的界限哈，不太希望外其他的宗派人来啊道法，所以呢他们管制很严。那么当时就有两种说法，一个呢说世亲亲自啊乔装去一切有部那个地方去听啊众贤论师啊去讲大毗婆沙论。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说他有另外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呢也是乔装去听了大毗婆沙论，回到北印度之后呢再把大毗婆沙论的论义啊讲给世亲菩萨了解。那因为世亲菩萨非常的聪明，他听完大毗婆沙论之后呢他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佛学院一样，听完老师讲了以后他就自己复讲一遍啊。那么这种说法我个人默学啊是比较接受，是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如果啊他什么事情都事必躬亲去求学的话，要同时在那么短的时间通十八部义啊毕竟很难的。我想呢他一定会从很多师父那边听到，然后他加以整理，这个在讲法上呢可能比较说得过去。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总之他是听过了大毗婆沙论的正义，他也去学习之后做复讲。这个也是希望提出来给各位第二点跟各位分享的。你如果要去修学佛法，如果要得到圣义，如果真的要修到你的心里面去，受持佛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 当为人说，劝进行者这件事情，你去听了以后只是闻会，我们那人越大妄信越重，听得越多其实也忘了越多，怎么样能够真的记下来呢？为人演说，倒不是说深谈呢、为人说法，倒不是这样子，把你所修学到的佛法对治自己的烦恼有相应的部分，至少那个部分能够拿来分享你的同修，分享你的亲属眷属因缘，帮助别人解除他们的烦恼，拉别人一把，这个就是劝进行者，让别人能够解除他日常生活或者他本身也在修行上的烦恼，那也跟别人呢成为一个善知识，一起同修，这个是这个表法上非常重要的意思。所以你看在佛学院里面呢，如果你要学，你就必须要学练讲。我个人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在各位这么多眼睛的监督跟耳朵的聆听辨别底下呢，感生谈呢、其实我是背了很多的罪哈、希望各位能够监督我是不是有把书读好。那因为有这么多眼睛看我有没有真的把书读好，所以我也不得不去怎么样更用功。如果我是只为我自己读，读得懂也好，读得不懂也算了，对不对？也没有人打我的分数啊。可是如果今天我要练讲给别人听，就不然了，就不然了。所以你当发此心，不管深不深谈跟别人说法，有机会呢，把你所了解也相应的部分，能够试着劝进行者，为人演说，这也是法供养的一种嘛。啊，法供养的一种。从这里呢，我就抓出了第二个表法。非常重要的意思，他当时呢就每天讲一段，他每天讲一段之后呢，他一定会写一句颂，写一句颂来总持今天所讲的意。哎，这又找到做学问的第三种表法的意思。如果你要练讲，如果你要去学佛，如果你要读经论，记得一件事情，常常做零碎的笔记，一定要常常做零碎的笔记，即便你在梦中，哎，忽然有悟处醒来，记得拿起纸笔当下写下来。所以我的案头啊，包括有时候在厕所会想到一些事情哈、即便在厕所我都会放一些纸片，摆一些笔，啊，当然佛经不会摆在厕所里面了。不过就是有的时候兴起啊，想了怕忘记了，就会随手把纸笔拿起来把它记录下来。啊，欧阳靖武的读书方法当中呢，也非常建议行者啊，一定要多做零碎的笔记，因为如果我们学佛，其实就是学观心嘛，啊，学观心嘛。如果你现在看到你的心念一动，它在起善念、起恶念，或突然有个误触、有个相应，或者哎刚好碰到一个问题，这问题答案到底是什么？你有个不了解的地方，当下赶快记录下来。其实呢，这个就是啊。当时他们讲经呢、一定要先写诵的原因，其实就像我们演讲一定要准备小抄，其实不是小抄啦，就是今天要讲的纲要啊，纲要。所以诵跟长行之间的关系呢，诵一定为先，诵是纲，纲举则目张，对不对？一切我们要讲的骨肉就从那个目录当中开展出来，所以这些就是写记诵相当重要的关键。那么换成我们现代的语言呢，就是常做零碎的笔记，不要动辄写长篇大论啊。所以有人曾经也劝过我说啊，我的口才也不错，为什么我不写书呢？我说我的知见不成书啊，连这个孔子啊都是述而不记，对不对？那我何必何德何能为什么要去写书呢？现在写佛学有关的书太多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读原点原论啊。你的知见不足以成一本书，就不要随便乱写，免得啊造作五无间业。据净空法师的说法，如果你写的东西是错的，只要还有一本书在世间流通，还要遗害人间的话呢，你就继续在地狱待着不要动。哦，我就说这个恐怖。所以现在在流通这个我讲练讲的录音带啊，我实在是也觉得很恐怖哈、所以我预定往生一定往下山道去了，准备在那个地方啊跟地藏菩萨学佛。 anyway，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继续往下看，他每日一诵，每日一诵，那么他把大乘菩萨论的法义讲完了以后呢，他就做下了俱舍论的本诵。诶， 释迦菩萨这个人很好玩哦，他写完本颂之后呢，马上就把他寄回迦斯弥罗国去，就是那个一切有部的本论啊，他们的所在地，就把他寄到那个地方去给论师，他们去评议。这个又可以找到他们当时啊做学问的一个态度，不会写完之后呢，在背后攻击人家，说你不对，一定拿给别人怎么样？我里面有讲你不对的地方啊，那我一定会征求你，你有什么样反驳的意见？倒不是耀武扬威了，经常当时他们写完一部颂一部论，就挂在城门，让别人来接榜。如果你觉得我写的颂有不了义的部分，你尽管把它撕下来，来砍我的头。他们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是这样子的，绝对不是在背后啊写一些骂人的话呢，然后呢不敢去跟别人面对面辩论。他们觉得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就寄去给人家。可是更好玩的是，据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他把本颂，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写长行，他把《俱舍论》的本颂寄去之后，一切有部的论师啊惊为天人，他说竟然有非本派的弟子能够把我们一切有部啊写得这么透彻，他说这个人是发扬本宗的学人。于是呢，一切有部就寄了好几箱的黄金呢，去给世亲说，麻烦你继续做长行文的解释。哦，他们非常高兴。那世亲菩萨就说：“哎呀，你们非常宽宏大量，我写的竟然你们都同意接受，表示说这并没有违背你们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的本意。”于是呢，他就非常的大胆的就开始写注长行，就是注等于是寄送了注解。可是当他写完注解本之后呢，再把这个注解本一样的再寄回去啊。迦斯弥罗国之后呢，那些大毗婆沙论的毗婆沙论师呢，一看到之后，糟糕，里面有问题，因为呢，他竟然用精量部的东西在破斥一切有部的东西，而且呢，一切有部的东西，如果释迦菩萨读过之后，他不同意啊，都会加三种字，传说了，听说，啊，听谁说是这样这样这样子 ，but。如何如何如何就把它破掉了，或者呢许，或许的许，如果一切有部是这样说的话，那么推论下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不然。他们一看，一篇下来有许多的传啊许啊这些所谓的不定命题，然后呢他发觉他不是在彰显一切有部本宗的论义，他还多有破处啊，多有破处。那个时候啊，一切有部的毗婆沙论师呢也不晓得怎么样反驳，所以呢很为忧苦。可是这个时候啊，也是传闻当中啊，如果释迦菩萨有亲自去那个地方亲自受学的话，他应该受学在众贤门下，因为当时啊一切有部最有名的论师就是众贤论师啊，就是大众的众啊，贤首中的贤啊，众贤论师也是以后顺正理论的作者啊，顺正理论的作者。当众贤论师看到俱舍论的这个注解以后，他发觉他不能够让一切有部啊被这样子的破斥没有反驳，于是他就写了一部反驳俱舍论的论。那么这本论呢，当时他自己称为叫做俱舍宝论，就是一个雨字头底下一个包子的包，就是下冰雹的雹，俱舍暴论。那么俱舍暴论呢，就是要驳斥俱舍论的破处啊，俱舍论的破处。可是他就带着这个俱舍暴论呢、啊、跟几个弟子、啊、去找释迦菩萨要来辩论。可是释迦菩萨那个时候已经呢、啊、被无着菩萨、啊、劝小向大了，他听说他要来啊，就避而不见，不想跟他辩论啊，不想跟他辩论。可是众贤论师命也很短，他没有找到释迦菩萨辩论呢、啊、也就往生了。他在往生的时候呢，就特别啊写了一修书啊，连同俱舍暴论呢、啊、想要留给释迦菩萨，还是请他指教啊，还是请他指教。我就念一段他自己的信上啊这么说的，他说的：如来即灭，弟子不执。他说啊，如来已经入灭了， 我们这些后世的弟子呢，各派各有所执啊，各派各有所执。传奇中学各擅专门，就是各有各的主张啊，各有主张。党同啊，党同道即异部，就是呢喜欢跟同道聚首，那么都会去啊痛斥啊排斥异部的说法啊。那么众贤论师他说：“予以寡昧，未曾传习。”就是我个人呐、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在一切有部呢这里呢，修学啊。然所至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是个人呢已经好好研读过您所写的俱舍论之后呢，破毗婆沙论师大义，就是破一切有部的一些论义啊，则不量力。我个人呢，自不量力，成就弥连。在我晚年呢、啊，因为当时众贤论师想必年纪已经很大了啊，作为此论，就是做这个俱舍宝论扶正中学，希望能够借你俱舍论的破义啊，来把一切有部正说的论义再加以发扬光大。所以他说扶正论义，这个言下很客气哦，非常客气哦。他说我读过你的俱舍论之后啊，自不量力，为了要扶正我的中学，为了要纠正我自己的错误，或者是可能你不太了解的部分啊，我就把一切有部的正说啊，好好的再把它做了一个注解，做一个解释跟发扬啊。自小磨大，他自己非常客谦，说我智慧不够那么大啊，希望能够去了解佛的圣意啊，可是呢使其将至，我已经快要这个往生了。菩萨宣扬为言，指的就是世亲菩萨。世亲菩萨，你现在已经宣扬大圣道了啊，义扬正，义扬治理啊，就是希望呢你能够在抉择正理的上下其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希望你啊，哎，秋色压管呐啊，我们台湾话讲秋色压管，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的高抬贵手，哎，就是希望你能够高抬贵手，不回所执，就是不要去啊把我的一些小家子气的论义呢都破尽，希望呢你能够得存遗文，思维信矣。希望你能够啊，经过你自己读过之后呢，哎，有一些这个意见，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继续把我这本论怎么样，帮我传下去，啊，能够让一切有部啊，能够得存遗文，思维信矣，死何悔矣。哎呀，好感人哦！我读到这本书啊，你看，当你写一本东西是要破示人家的，然后写一种信留给人家，希望人家指教，口气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绝对不是剑拔弩张的彼此辩论。从此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表法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要有精进，绝对不要怕去找比我们更高明的人指教我们的缺点，不要去问蠢问题，让别人来回答高明的论义，对不对？你的问题越蠢越笨越小，你就自小磨大嘛，对不对？这种生意绝对划得来的，你问一个笨问题可以得到一个这么贴近生意的答案，何乐不可为呢？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会问问题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做完了自己就觉得非常了义了啊，那么自以为了义呢，绝对不是正途啊！以他们当时论师的做法，绝对是要找到真的具有大智慧的人，确实指教过之后啊，自己有什么错处，还希望能够把我错的文字跟你辩驳的文字呢，都能够流传给后人，叫后人的思维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你看哦，这种大智慧几乎都是菩萨示现嘛。他告诉我们思想怎么不要同啊，这个步入我的后路，希望不要犯这样的问题，然后让这些呢宗门都各有所执的情况底下呢，希望能够把这些遗文都能够留给后代继续做研究。这样的一个做学问的态度实在是非常可贵啊，实在非常可贵。那么讲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开始讲到世亲菩萨他真正回小向大之后呢，他的注解。那么根据考证呢，他注解从三个角度上下手。第一个角度是他在还小圣时期的论点，你可以发现他在小圣时期的论点呢，以他写俱舍论啊为他的一个 最终的里程碑。可是最重要，各位如果有去看聚舍论的话，聚舍论的最后一品破执我品，破执我品的文体跟体力都很不像前面的几品经啊，几品论。那么根据后代啊，包括延培法师、印顺导师，他们都有对破执我品的解释。他们认为啊，破执我品可能是后来释迦菩萨回小向大以后，有人请他根据他之前所写的聚舍论啊，聚舍论的用意啊，是一切有部的基本论点为出发点的，对不对？然后他再拿金量部，金量部是属于比较偏小圣空系的论点，再破斥一切有部的一些学说的，所以他是集空有的学说为一门，而彰显的就是他已经回小向大之后啊，破我执法执的一些想法。所以呢，他就希望，因为小圣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我空法有，这是小圣基本的主张，我空法有。所以聚舍论这么多篇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破生我，就是破人我，人我执。所以后代当他看到他已经回小向大之后呢，就希望他能够替聚舍论在他回小向大之后啊，做一个完结篇啊，做个完结篇，做个总论，替聚舍论呢做出一个宗旨出来。那个宗旨就是破我，破我。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聚舍论的话，其实呢不妨从他最后一品破执我品先读起。那么这个妙净长老啦，他也在圆光寺吧，应该没有错，曾经也讲过聚舍论的破执我品，也有录音带，很值得听啊，很值得听。你最好能够读到哦，原来聚舍论的总义破人我执是这样子的利益，然后你再回来读聚舍论的每一个篇章，才不会啊走到有那边的执着上去了啊，也不会偏到偏空的那边去了。所以呢，一直强调读一本经论一定要先拿到这本经论的宗旨，宗旨不偏不倚的情况底下，你去读它的各个分论别说，才不会偏掉啊，才不会偏掉了。那么要读聚舍论就应当先读破执我品。所以破执我品呢，等于就是释迦菩萨了回小向大之后呢，替聚舍论做了一个总结。因为呢，他就把小圣法义当中最了不起的破我执这个我空观，整个的破一切外道的说法呢，说得非常的完整啊，说得非常的完整，所以应当要读。所以你可以知道释迦菩萨为什么在后来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对一切啊一切小圣外道的论点他有很深入的研究，以他能够做出无人能破的聚舍论就可见一斑啊。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现代学大乘的学人，小圣的论点也应当要读。你可以发现释迦菩萨是这样子学过来的，因为他对小圣的论点，对外道的论点是这么熟悉，所以他刚回小向大之后呢，他在论义上有多大的改变就知道取舍了。如果你根本不了解小圣的论义是什么，你就拿大圣的学说跟看法直接就觉得说大圣的小圣的说法不屑一读，错了。小圣也是依阿含经的，阿含经也是佛说的，都也是真理啊。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劝当时的修行人先破我执，先得圣道，那以了脱欲界生死苦为第一要义啊，这有什么错？虽然以佛功德来讲，他并不是究竟，可是毕竟他也是圣人境界啊，所以应当要了解。所以呢，现在也当然有很多人去学印度的小圣的、阿含的，这些其实都很值得读，甚至一些像《金光明经》之类的外道的论点。最重要的是，你大圣的一些法义啊，你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你再去看那些论点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怎么样抉择法门啊。所以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这么一层意思。所以你学过大乘法义了解了以后，当去读小圣的一些论点，因为小圣论点呢，有些地方其实就是大圣论义的基础啊，基础。你可以知道那个思想发展的脉络， 那个比量智慧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自己破自己的错误，一直不断的修正上来的。你自己的想法会不会自己一直不断的修正？当你持一个学说的时候，你会不会自己找到自己学说的错误的地方，自己去更正你的想法？你从小圣一直往大圣的论点上去读，你就知道当时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论师是多么用功在思维上修正自己的错误，或者借由修正别人的错误来增加自己的比量智慧。从这一点过程当中可以知道，第二个世亲菩萨的著作就开始大量的去注解弥勒菩萨以及他的哥哥无着菩萨他本论啊，他们所造的论。于是呢，舍大圣论释啦，辩中辩论释啦，啊，这些呢，他就一本一本的去做注解本。其实这个注解本呢，倒也不是为了注解给后人看而已，你就可以知道世亲菩萨他做学问的一种态度，就是凡事他一定会去思维。他不是，你看那个世亲菩萨的注解本，他绝对不是去消文而已，绝对不是消文而已，他一定是旁通博引。而且你去注意，唯识家去注解啊，一定他会把各个经论呢旁征博引，然后呢弄出一个体系出来，啊，弄出一个体系出来。所以几乎呢，他们当时就给现代我们写博士论文的一个方针。啊，如果你要去啊引经据典，应该怎么样来阐释一段文？在世亲菩萨那个时候，他写这些注释的时候呢，就可见一斑。啊，所以我这一次呢，准备怎么样来讲《成为师论》呢？也是大体啊，利用世亲菩萨他那样的做注解的体力，先列出几本一定会去召会的经论，啊。那么当你读完一本论的时候呢，其实就同时的把其他列出来论呢也都同时读过一次了，等于以一本论为主轴重新去编排另外几本经论的次序，把其他几本经论呢，不管是通或者是为，通通融进这本论的主轴里面去了。所以读一论等于读十一论，啊，读一本论等于又读了六经十一论。他们读法是这样子的，世亲菩萨那种广学多闻的修学态度是这样做学问，是这样做学问。所以当你好好的读一本东西，只要读一本哦，你比如说你现在拿成为之论当你的笔记书，你就拿成为之论所讲到的每一个地方，他讲到解生密经的那一段的时候，你就停下来去把解生密经的那一品那一卷读过，对不对？他再讲到这个庄严大圣经论，你就再把庄严大圣经论拿出来呢读过，啊，就这样子。你读完一本成为之论呢，读完了以后，只要他所引到的部分你都能够去找到原经原点去读的话，你读完一本成为之论保证你差不多读完百部论，啊，百部经论。所以读经读论为什么可以一通百通，为什么可以开无分别智，是因为用这样子的修学态度出来的。绝对不是我死拿了一本论，我只读我这本论，其他的注解我不看，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一定是广读，会法义会通的也读，法义相违的啊，不相通的也读，拿出来呢一起会照，啊，一起会照。所以他做出人的态度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个人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几乎注解完了当时跟唯识有关系的，啊，以及当时行门解门最重要的几本经跟论，他注解完了。那个注解呢，与其他说是要写书留给后代扬名立万，不如说那是他个人的用功，啊，个人的用功。所以各位呢，跟墨学一样，也都可以学世亲菩萨这样用功的方法。等他用功到了一个段落之后呢，他开始写他自己的综合的见解。综合的见解，因为他通小圣外道的说法，所以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就是开始写什么二十论。但在二到二十论之前呢，他为了让自己啊把一切有部，他当时写俱舍论的时候啊，他还把白法立后来的白法呢写成七十五法，他就开始写白法名门论，先把大圣的唯识跟一切有部讲这个白法啊，讲五位分法 啊，就是世间一切法的分门的别类的方法呢，做了一个判别啊，做了一个分别。于他先做了白法明门论，后来呢，他为了把白法明门论这些法相要来破之外道，于是他就造了二十论。他二十论总结了一切小乘外道的说法，成为七种执着，成为七种执着。我们大概三周后就会开始读到这本论，所以现在各位已经有拿到了那本二十颂的文呐、啊，请各位先保留住啊。所以他的第三段就开始写造论啊，造自己的论，就造了二十论之后呢，他就开始造了三十颂。三十颂呢，因为什么称为三十颂？因为他没有做论，没有做长行文，就已经停住了。好，这一段呢是跟各位来报告世亲菩萨他这一段历史过程当中值得让我们效法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听故事，当我们从历史观一路下来之后，要应该从这里学到上个礼拜我跟各位报告的，学到这些行者，学到这些修行人大德他们当时啊修行的方法，做学问的态度啊，对人处事的一种思想，一种内涵，应该我们要起效法的心。接着呢跟各位来报告他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传承，就是透过玄奘取经，在戒贤论师当中呢得到护法的本意。护法是当时十大论师当中注解三十颂的一个论师，那因为戒贤直接就是护法一派的传人，所以当然这个玄奘法师在回到中原以后呢，当然就以护法为正义。但是不要以为他只是护持他自己本派的说法而已，如果我们去读过玄奘论的话，我们都知道玄奘法师在那兰陀寺啊，不只是受学于这个戒贤论师，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学音名的老师，是圣军论师。胜利的胜，军队的军，圣军论师是谁的弟子啊？是安慧一派啊，二传还是三传的弟子。当时在印度最重要的两派为师的体系，一派就是以安慧为主，因为安慧是世亲的入室弟子啊，是世亲四位大弟子之一啊，四位大弟子之一。那么从安慧底下几传就传到了圣君啊论师。玄奘大师在圣君门下不只是读音名啊，对不对？你说我怎么可能只跟这么一位大德啊只学音名就了了啊？他在当中呢还跟圣君大师学没学过安慧的无相唯识一派的学说，是不是学过？当时的安慧论师被称为无相唯识系，戒贤论师传承护法一派的被称为叫做有相唯识系，或者有人这么说，把安慧一派的呢称为唯识的古唯识学。那么护法一派到玄奘后来的这一派呢被称为叫做新唯识学啊，就以玄奘断代啊一前一后啊。其实我觉得古跟新比较不好，用有相无相比较接近他们的论义本身。可是所谓有相无相只是用他们两派的主要学说去相对待去说的而已，并不是他们传的就是有相或无相啊，只是一个从无相去破，一个从有相去破，最终不管有相无相同归哪里，同归中道，知道吗？所以我们听到说有啊无啊，不要马上就认为说哦他们的学说是有或者他们学说是无，不是这个意思。有相无相只是他们修学破论的方法，破下来之后到哪里去？一定回归中道啊，一定回归缘起中道，这是他们的本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老师，叫做玄鉴居士。玄就是天地玄黄的玄，鉴就是我们经常写信啊写军舰，有没有？就是谁谁谁大舰，就是少掉金字旁就右边那个玄鉴居士。他是他的师父当中一个居士生，一个当时的居士。那么我看到有一些说法认为说 玄鉴居士啊，他也是一个广学多闻的人。那么据说啊，他后来跟奎吉达斯柔集十大论师的法义啊，成为成唯识论，成唯识论的前身。传言哈，在这个各种传记当中呢，有这么说法，说玄鉴居士已经当时呢就杂糅了十家的论例啊，有一些他个人的这个整理，否则呢，根据他翻译的过程呢、啊，成唯识论从开始他把奎基法师除外的另外三个师兄弟呢遣出义场之外，然后他们师徒两个呢只经过四个礼拜就把成唯识论造出来了。各位都知道翻译都不容易了，何况是要杂十家的学说，把它抉择成一门不容易的啊。可是却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所以有人合理的怀疑说，会不会当时玄奘大师在那个地方学的时候呢，就已经大概听过了十大论师后来的传人他们的说法，甚至已经有人杂糅了十家论师的法义，大概已经做了一些整理了，所以他之后才跟奎基大师呢造了这个成唯识论，才会这么的快啊，才会这么的快。好，这个姑且我们不去考证，所以我们重要的是知道他在那烂陀寺之外，他还跑遍了很多地方参学，这里我们又可以学到一个修学的态度。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某某佛学院报名成为某某佛学院的弟子，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去其他地方参学？ Of course， 当然可以。那标准就在哪里？华严经。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边开了根本智以后呢，文殊菩萨就说你往南去，对不对？去找德云比丘，就是这样一路这样下来的。所以这样的参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玄奘法师在印度时间不只是学唯识而已，不只是学唯识而已。当然了，从我刚刚讲到，随圣君菩萨学音敏，随着玄鉴居士广学十家论师的法义，甚至还学我们一般讲的五明，包括一方明呢、工巧明呢、声明呢、这个音明呢，还有内明，他个人论点，所以才有这么说，说啊，他广学多闻，把印度当时的四出世间法，只要有老师的，他都会去请教，不管是出家众还是在家居士，他一概受学。记得哦，那个时候玄奘法师是什么身份？已经是出家众的身份，他一样去那边跟玄鉴居士，他是个居士生受学啊。这一点呢，也就可以来更正我们一般的错误的看法啊。其实你只要这个人有德啊，即便他的德横并不是在出世间的佛法，可不可以学？一样可以学。如果你是行菩萨道，一切事出世间法，一切当学，一切当学。华严经都说了，菩萨向哪里求？向五明中求。不只是能够通内典而已啊，内典只是内明，你要辨理分清楚，你要通音明，你讲话要非常的流利，你要通声明，你要能够善解人家的心理跟生理的毛病，你要通一方明，有些问题你自己要能够操刀解决，你要通工巧明。连华严经都说菩萨当从五明中学，五明中五明的学问就贯通一切的出世间法跟世间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只要那个老师有德，有什么东西不能学的？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当然了，玄奘大师的学习功力啊，一等一的啊，他能够在那么短的十几年间呢学这么多的东西，甚至非常重要，跟他在立论有对立的，就是当时在那烂陀寺的一位论师，叫做钦辩论师。各位都知道吧，钦辩论师是传承龙树一派空中的法义的。可是传到钦辩论师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一点偏空了啊，偏一切空了，偏一切空之后呢，就变成完空了。所以在成唯识论里面呢，有一派的说法就是破斥什么？破斥这一种偏空、完空。 把心都剥成没有了。如果你连心都没有了，请问你拿什么来觉悟啊？你又因何而迷呢？所以当你在看一切缘